Okay, we're almost all here, so we can get started for, this will probably be the end session. We might have a few more minutes at the end.
好，我们现在开始下半场的课，可能这个课就会上到四点。我们刚刚在上一堂课里面呢，讲到最后讲到就是说，基督代表国哈，一直从以色列逐渐的向西方迁徙。我们要记得呢，神呢，他是在控制整个历史的发展的，这包括了每一个国，他的国界的范围，以及是由谁来控制这个国家。而且在同时呢，神又给我们每一个人呢，自由的意志做选择。神他可以控制事情的发生的状态，但是他没有办法控制每一个人的决定。神呢，他是会因着一个人的思维来给他祝福，给他奖赏，或者是给他一些管教责难。而神呢，他因为有他全知的能力，所以他会了解人的一些思维会造成人的状态，但他是不会为一个人当下的决定去做任何的控制的。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今天的主题？那我们的重点是要讲的是说，神他其实是从他的全知全能的状态下呢，是能够控制这个历史的发展。神在拣选他的这个基督代表国的时候呢，从1441年以色列的开始，就是出埃及记，然后到差不多西元前一世纪罗马的兴起，然后之后到欧洲，然后英国，然后之后到美洲，整个历史的一个大的比较重大的一个演进呢，其实是神在控制的。那我们从这些过去刚刚所前面讲到的这些神的代表国的一些国家，他们都有四个很重要的功能，他们这功能是缺一不可的，要有这些功能的国家才有机会成为神的代表国。这四个很重要的特质或功能呢，都是从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的，这基本上是神他所定义下来的一些特质。而神呢，他之所以控制得了这整个历史，是因为人顺服于神的话语。
That's one way he controls history.
这是他控制历史发展的一种方法。而人呢，之所以呢顺服，是必须他先理解神有这样子的意志，然后愿意这样做，然后才会造成这样的历史。而如果有一个国家有足够的人理解到神他所说的这些概念，而愿意去顺服的去这样做，那这个国家才有机会变成所谓神的代理国。第一个特质就是说，他能够自由的传教，所以第一个他必须要有这个自由，那第二个要有人愿意在那边传教。所以呢，这个国家必须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他这个国家是让人可以自由在街上介绍福音给其他的人，就像在纽西兰还有在很多的西方国家，都有人站在街上，他就手上拿着圣经来告诉路人说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个人。那有些人是非常的有这个感染力的，他可以把有的时候在他四周就围了一群人，而这些人他们有的时候是非常直接的给这个福音，他说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你就会被火海烧死。有些人呢会听到这样的这种讯息非常不愉快，他不想要听到这种讯息。但是任何国家如果呢他是有所谓言论的自由的话，这个人的福音讲述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所以他可以站在街上自由的传福音。因此呢，在美国的宪法里面就很清楚的列出来，人有言论的自由，你可以按照你的意思去讲述你想要表达的事情。而且呢，这个自由呢不是专对基督徒有自由，对于要反对这个说法的人，他也可以在街上跟那个传道的人说，诶，你说的是错的。这就变成了一个自由的辩论。有的时候呢，这样子的自由的这种互相的这个辩论呢，变成了一个暴力的事情的时候，政府也要有能力来阻止这样子，来保护这些言论的自由，而不要让这些暴力会影响到他们。所以呢，在街上如果有人呢要传这个回教的福，他们的这个说法也是自由的，只要他不要有任何的暴力。那如果有人呢他 不同意政府的作为，他也应该有自由来发表意见。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自由的言论，言论的自由是对于传教、传福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但是呢，到即使到今天，这种西方言论自由的这种概念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圣经的哈，却是被很多的政府用各种理由把它压抑下来，不提供、不给人民自由言论的自由。但是呢，现在甚至还有一些政府呢，居然也有一种理论，应该说法律哈，规定你不能够有任何的言论是反对同性恋的。所以即使是在我们自己小型的教会里的聚会里，也不能谈这个反对同性恋。我们讲的这个状况呢，正发生在美国。所以其实呢，就看得出来哈，在美国它成为一个自由的言论自由的所谓基督的代理国、神的代理国的这种概念呢，其实已经被压抑，所以它的美国成为基督代理国的这个角色也在逐渐的下降。第二个就是神的代理国它必须要有的功能，就是它要有很多的所谓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圣经的教导绝对不只是一般肤浅的、浅层的或者比较基础的圣经教导，它必须要对圣经教义有非常深刻的教导，而好的教导。然后呢，第三个要让一个神的代理国能够很适当的扮演他的角色，就是他的事工活动要非常的活跃。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事工是指的那种国际的传道事工，所以这种在神的代理国里面会有非常多的教会，他们有能力而且做非常好的送他们的传教士到国外去传道的这个事工。
But they have to be teaching correctly.
而且必须是正确的教导福音。在这个19世纪末，就是1885年左右啊，有一位 J. Huston Taylor 这个传教士从英国啊到中国来，他在中国做了非常大的事工，他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让非常多的中国人都成为了基督徒。但他的这个整个专注的重点是在于给予这个福音的传递，而不是在于圣经的教导。但是呢，他在中国的传教里面呢，并没有创造出足够的具有影响力的这种本地的人哦，可以用中文去教导圣经教义。但是呢，因为这个圣经的教义的教导不够，所以当时很多信主的人经过了这个当政府啊要把他们处罚不让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足够的圣经教义能够让他们有足够的信心来支持他们通过这样子非常大的这个残害。所以后来在那一代的基督徒后来很多都放弃了。所以呢，一个很好的传教呢，绝对不是只是把福音传递出去，必须要后面要跟随着非常好的圣经教义的教导。另外一个这个所谓神的代理国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呢，是从政府的角度，这个国家呢，它必须能够为支持以色列这个国，也同时呢支持犹太人这个种族的人。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创世纪12章第三节里面所提到的，就像神说的，当你祝福犹太人，你就会被祝福，如果你诅咒犹太人，你也会被诅咒。而在很多的国家呢，他们其实是非常的就是与以色列对立的，但是如果是支持以色列以及支持犹太人的这种国家呢，站在一个神的代理国的角色呢，他就是被祝福的。所以这四个概念呢，在当初美国建国的时候啊，那些清教徒从英国来的人，他们还有所有的建国的元老们，他们脑中都有这四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他们才会成立了美国，而成为了一个神祝福的一个神的代理国。 Tim 会把这个荧幕上的这个连结呢，这个连结呢是大家可以进到你们的那个微信或 LINE 群组里面可以去看哈，因为这个连结是已经做了翻译，他把美国开国元勋的一些故事放在里头。另外一个是中文的维基百科啊，它里面也给另外一些讯息，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美国的开国元老。 你们在读这些资料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这些人啊，这个开国元勋，他们所想的跟很多人一般人所想的是相同。那这个其中呢，有一位大家都可能都知道的这个乔治华盛顿哈，美国的国父，他呢虽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但他相信神，也相信圣经。所以大家如果读了这些资料的话，你可以分辨得出有一些人是真正的基督徒，有一些不见得是。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的第一届总统。
He was the main general, really, that fought against the English after they signe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fter?
Oh, actually, I didn't mention, but see, when they mad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1776, that was July the 4th,、mm-hmm. they weren't independent. It was just a declaration to say, we are independent, but they had to fight for their independence.
好，我们先讲一下哈，在1776年7月4号244年前，他们美国人呢写好了这个独立宣言，并没有代表他们美国就已经独立了，所以这个宣言写出来以后，他们宣告跟英国人宣告说他们独立，但实际上后面就变成开始了两国的战争。所以呢，这封信他其实独立宣言其实是写给乔治国王的一封信，所以当他们写好这封信送去英国的时候，还得坐船，这个船从美国开到英国还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呢，乔治国王收到以后呢，就下令要把这个美国全部都给打翻。所以当这个乔治华盛顿等人这些开国元勋他们写了这个独立宣言的时候呢，他们美国人心中是觉得啊，我们是独立了。但实际上英国人在当地，在美国也有英国人啊，他们全部都不认为美国是独立的，所以他们就会跟他们打仗。这个战争还是持续了两三年。
Are you saying seven years, right? Okay, so maybe it's seven years before they had complete victory.
哦，其实是七年，他们还打，相互打仗了七年，他们才正式成为独立国家。那很多人把这个称之为一个革命性的战争，但其实那根本不是革命。因为如果是革命的话呢，他们必须是要打倒原来的管理他们的国家，代表说这些美国人是要跑到英国去把乔治国王给杀了，然后推翻他们的政府才叫革命。但实际上在美国，这些人他们只是希望能够不要再跟英国有任何的关联，任何的瓜葛。所以我们称为，绝对不可能称它为革命性的战争，它其实是一个为独立而战。所以呢，乔治华盛顿在那个时候1776年他就是代表美国整个军队，美国人这些想要独立的军队的总司令。所以呢，当这个美国正式独立的时候，他成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同时也被称之为国父。乔治华盛顿他曾经讲过，你做得很好，而且你希望去学习，学习什么呢？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的宗教，而且这些你所学习的呢，将会使你成为更好的人，而且更快乐的人。所以呢，他的重点就是说呢，学习耶稣基督可以让你快乐。
Now this is a viewpoint of an unbeliever.
这是从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视野在看这件事。所以呢，你看得出来，就是乔治华盛顿他是一个有神主义者，也就是说他相信有神，而且他相信神是控制着整个历史这一切。所以呢，他又讲了另外一句重点，就是说呢，在神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一切都是这么的明显的。只有不相信或者是歪曲的人，他才不能够表现出他对神的功所有该有的感谢。然后第二个美国总统是约翰亚当斯。然后这个红色的字就是用比较简短的方式来了解他所说的话。我们现在看这个摘录，约翰亚当斯呢，他说，我们的祖先父亲们，他创造了这个自由的国家，是依着基督教的道理原则而建立了这个自由的国家，而这些原则呢，正是永远不变的，就像神他一样。然后接下来是汤姆杰弗逊总统， He is also the president.
Yeah, third president.
第三个总统杰弗逊呢，他则说呢，这些圣经的教义，耶稣的圣经教义， 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对于人如何能够喜乐非常有帮助。所以他这边讲到说耶稣的圣经教义是简单的，那其实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是容易理解的。那其实他们这些人当然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们也才会认为这些都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汤姆杰弗逊呢很清楚的说，我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我呢是一个耶稣基督圣经教义的学生。
That's his exact words.
这次一个字都没有改过的，是杰弗逊总统说的。山姆亚当斯呢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国元勋。
He was one of the people that signe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他是其中一个在独立宣言上面签字的人。
One of the general, the leading captains, maybe.
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军队的领袖，所以被称之为美国革命的之父，美国革命之父。他是提出这个美国宪法的人之一，麻州的州长。然后他讲说呢，我是依着耶稣基督饶恕我的罪所做的功。而有我的。
So he's a believer, obviously.
很明显的他是一个信徒。他引用了箴言的十八章第十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
Meaning eternal life.
让我们做会让神喜悦的事，他就会引领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进入更好的永生的生命。好，他呢在这边就特别讲到我们刚刚上一节课所提到的是，他说我们的先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能够自由的敬拜神。
According to the New Testament,
根据新约，而能够将耶稣基督的认识在所有非基督徒或者是这些原住民的世界里面能够让他们都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呢等于是在很明确的将其中一个基督代理国该有的一个责任很明确的讲出来。
Patrick Henry, he was a famous founding father as well.
派翠克·亨利也是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开国元勋。他呢很有名的是因为他非常会演讲。
And he was able to inspire people to go to war against England.
他是那种哦可以让鼓舞大家哈、哦、起来去跟英国人打仗的那个演说家。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多人还是认为说啊我们或许不需要去跟英国人打仗，也许这个国王终于会是怜悯我们的，然后我们最好有这个比较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就还是有这种声音。而这个派翠克·亨利呢他是完全认为在当时只有跟英国人把这个冲突激起然后打胜仗了才可能让这个国家能够自由的独立。
OK, so we'll close down the Zoom. We have to open up for the last 10 minutes. So don't go away. We'll just close down and open up and then we'll finish off.
好，我们现在赶快关掉这个 Zoom, 马上回来，请大家马上回来，我们要继续把课讲完。